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那我们又来到主的殿中。那今天牧师讲到的题目是加美的脚踪。我们讲到了使徒行传第十九章。我们知道当我们讲到使徒行传第九章的时候，就讲到了保罗的第三次宣教。那我们在看这段十九章的时候，我们知道保罗来到了以弗所。保罗以弗所的第二次宣教，他在以弗所待了很短的时间，那个时候他认识了百基拉和亚居拉他们夫妻。他离开的时候就把教会交给了亚居拉和百基拉夫妻来牧养。后来我们知道以弗所又来了一个特别的会讲道的一个人啊，叫亚波罗。那么亚波罗在讲道的时候，亚波罗讲到了施洗约翰的洗，他没有讲到耶稣基督的洗。所以后来亚居拉、百基拉就把他请到家中，那么跟他交通，告诉他说我们今天所传的是耶稣基督，所以让他讲道讲得更完备。然后呢，保罗就又从安提阿来到了以弗所。到了以弗所，这次是他的第三次宣教。第三次宣教，这次宣教他走的时间非常的长，他在一个地方以弗所待了三年之久。待了三年之久，这是他从来没有待过这么长的地方。过去他都走啊走啊，一直在走。但是我们这次看到他在以弗所停留了三年之久，三年之久。这三年他建造了以弗所的教会。我们大家知道，以弗所的教会是圣经历史上很著名的一间教会。第一间教会我们叫它耶路撒冷的教会，那么第二间教会我们叫它什么？安提阿的教会。那么第一间教会是属于一个彼此相爱的教会，最初的教会的雏形。那么第二间教会呢，就是一个宣教的教会，因为耶路撒冷被逼迫，神的儿女四散了，他们就建立了安提阿的教会。那么安提阿的教会就拣选了保罗和巴拿巴去走出去宣教，所以第一次宣教是保罗和巴拿巴一同去行走。他们到了居比路，在居比路他们传福音，然后他们又走到了这个小亚细亚，后来他们又回到了耶路撒冷，回到了安提阿，到耶路撒冷，到十五章开了耶路撒冷大会。耶路撒冷大会确定了福音要向外广传，确定了外邦人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信耶稣基督，所以那个时候福音是大踏步的往前走。所以保罗跟巴拿巴就开始了第二次的宣教。第二次宣教旅程是他们想到居比路去看望他们原来第一次宣教的成果，但是上帝就引导他们进入到了欧洲。那个时候保罗跟巴拿巴两个宣教的团队分手，那马可跟着巴拿巴去了居比路探望第一次宣教的地方，那保罗呢就带领希拉就到了欧洲到了，听到马其顿的呼声，到了欧洲，就到了腓立比，就建造了欧洲的第一间教会，叫腓立比的教会。那么保罗在第二次宣教也来到了这个以弗所，时间非常的短暂。在这里边他把教会留给了留给了亚居拉和百基拉他们夫妻，他又回到了我坐了一夜的飞机，脑袋还不太好使大家要为我祷告，这篇道要为我祷告。然后他就回到了安提阿，感谢主。好，那我们看一段我这次宣教去，我这次到澳洲宣教，我走了三周时间比较长我从来没有走这么长，不过跨了两个礼拜，两个周末，我在悉尼、墨尔本、南澳以及这个黄金海岸我去了四个城市。那我第一次去南澳第一次去南澳，南澳当中我们去的时候，本来我们是到这个墨尔本路过南澳想停留一下，就停留的时候当地的教会听说我去了，就在到南澳的前一天跟我联络上，说一定要到南澳去有一个分享。那我不知道南澳还有中国人，我以为南澳都是袋鼠呢。那在我的观念中，我认为南澳就像南极一样都是袋鼠。后来发现南澳非常的漂亮，全是葡萄园，我们喝的澳洲的葡萄酒那个叫最著名叫 Banff 还有1847，那这个都是来自于南澳没想到南澳的教会也是很多人。我们看看吧，看看我再跟大家说，我也缓一缓我的头脑这个大家来。
我们做你的儿女，谢谢你拆开你的主战子耶稣基督的 来到我们中间，他是真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我们要连于元首耶稣基督，我们要结出我们丰盛的生命的果实，结出我们属灵的果实，结出我们福音的果实，我们来祝福我们每位弟兄姊妹，祝我们新的丰收华夏基督教会为你收割庄稼，得了灵魂，训练门徒，差遣门徒，建造你的教会。
宣教，蒙上帝的恩典啊，我们稍微小点声，给我这声音调一下，好，蒙上帝恩典，我们感恩，所以我们也是在这个宣教中经历了上帝的同在啊，看到我们这些软弱的人，上帝如何来使用我们，然后澳洲也看到真的是各地的华人啊，现在中国的移民来到海外越来越多。不仅在美国，澳洲也非常的多，非常的多。 最近这个新的移民来了，很多人都是信主的，也有些很多是基督徒。跟他们交谈的时候，他们这个对教会的建造非常的有信心，愿意和我们一同来建造主耶稣的教会。好的，我们今天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十九章，我们讲这个加美的教宗。当保罗第三次宣教来到以弗所的时候，他在这里生活了将近三年的时间啊，三年的时间。这个主要记载在第十九章，第十九章。我们知道第十八章，我们看到亚波罗那个时候在以弗所放胆的讲道，带了很多人信主，因为啊，这个亚波罗特别有讲道的恩赐。后来这个以弗所的就把亚波罗也差遣出去了，把他差遣到亚细亚，到亚细亚去，他在那里去讲道，勉励弟兄姊妹啊。然后呢，保罗就来到了以弗所。保罗在以弗所的时候，他做了三件事情啊，三件事。我们看到第一件事情，保罗确定告诉以弗所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受洗归入耶稣基督，而且我们要受耶稣基督的洗，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我们看一段经文啊，亚波罗啊，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经过了上边一带的地方，就来到了以弗所，在那里遇见了几个门徒，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保罗说，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他们说，是约翰的洗。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就是那耶稣。他们听见这话，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又说方言又说预言，一共约有十二个人。好，我们看到保罗来到这里边的时候，遇到了一群基督徒，他们已经信主了，但是保罗问他们受的什么样的洗，他们说他们受的是施洗约翰的洗。我们在第十八章就看到亚波罗当时给他们施洗的时候，亚波罗还不知道耶稣基督的洗，后来是百居拉亚居拉把亚波罗接到家中，然后告诉他准确的福音。所以保罗在这里就为他们施了洗。这里边多少人呢？十二个人。我们看到最起初以弗所的教会人并不多啊，并不多。这一批有十二个人受洗，再加上原来的百居拉亚居拉，加一起也就是几十个人而已。可是这几个十个人很快就把福音传遍了以弗所，因为以弗所这个城市完全被上帝改变。以弗所是个什么样的城市呢？以弗所是一个非常败坏的城市，它是个经济的枢纽，它是这个亚细亚省的首府，它是罗马帝国东西交通的枢纽。这个城市拜偶像，他拜一个偶像叫做拿迪米啊，亚迪米。亚迪米是个女神啊，是一个生育的女神，据说是一个陨石从天上掉下来，掉到了这个城市以弗所，以弗所就把这个陨石就把它雕成一个女神的样子，就盖了一个巨大的庙啊，巨大的庙。所以整个以弗所的文化的中心都是以亚迪米这个女神为中心的，这是他们敬拜的中心，是他们生意的商业的中心，也是他们文化的中心。保罗来了，传了一个搅乱天下的道。保罗传耶稣是真神，耶稣是我们信仰的根基，耶稣赐下救恩，耶稣才是我们所寻求的那位未知之神。所以以弗所的人很多的就信靠了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国家一个城市当福音来了就会被改变。我们最近啊，在澳洲啊，看到了这个中国发生的事情，好像是四川吧，万县万州对吧，交通车出了一件事情。这个交通车出现什么事情大家都知道，知道看得过举手，有多少看过的请举手，还有一些没有看过的啊。这个发生一件事情，一个公共交通司机在开车的时候啊，有一个姓刘的女士，她这个车过了她家的下那一站，因为修路改路，所以她就要求这个司机把车停下来。司机告诉她说，这没有 没有公共汽车的车站，说不能停，你必须等到下一站再停。这个女士就开始用手机来打这个司机，袭击这个司机。那司机跟她就挡她，也跟她对打。结果这个车呢就从大桥就掉到了河里边，是江吧，是吧，江啊，江江，我没去过四川，对不起。反正是一个挺大的江，长江嘛，是长江嘛。掉下去了以后，然后车上15个人都死了，除了这位女士还有那个司机，还有13个无辜的人。那这个事情呢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有人说这部车就是今天中国的缩影，你们觉得是吗？为什么是？我这个坐飞机坐了10几个小时，脑袋还不太清楚。为什么是中国的缩影？中国现在这个国家谁在开车呢？会不会开到大河里去啊？对不对？你看他怎么说的呢？他说这个女人。是今天中国很多人焦躁的象征，你知道吗？过了一站就过了呗，有什么关系？下站的下回了吧？你在美国开公共汽车，哎，你过了一个出口，你还能往后倒吗？不可能吧，对不对？有没有？我们刚开始倒过的，你知道吗？我们刚来美国的时候，过了就我在东部的时候，我们有两个女孩子考上驾照开车，买个新车，一上车。到了过了出口了，那个旁边的姐妹说你过了，那女孩她说过了吗，那停就往后倒啊，后边的车都吓傻了，知道吗？这警车就追过来了，把警车一停，她就停到这个前面了，然后他们那警察就下来了，就奔他们来了，你知道吗？来了你会怎么样？该怎么样？你不要动嘛，你坐在那儿抱着方向盘不要动嘛，对不对？赶紧把驾照拿出来嘛。然后那个旁边那个女孩子又多嘴说：“你看，那个警察来了，你停这么远，你倒一下车，离让近点。”他说：“哇，一倒，差点被警察压死。”那警察一下滚到沟里去了，滚到沟里，他一看你怎么撞警察呢？哎呀，那女的吓得哭了，这一哭就一趴油门一踩又往前去，警察刚从坑里爬上来，警察刚从坑里爬上来，一看车又奔他来了，这警察就掏枪开枪，告他袭警。后来我们这个薛子莲的律师帮他打官司，打赢了，没输，因为那后来那警察还被警告说开枪，就把他们吓哭了。袭警，这个过了就过了，你知道吗？过了就从下面绕后再回来，这是个规矩。我今天看到那个，我到澳洲，我到那个那叫大洋路，我去看那12使徒，啊，12门徒，我们开了3个，我就看路边。好壮观，那个牛排是整齐的队在，我说在干嘛呢？那个旅行团的司机说在排着等待挤奶，挤奶排那么整齐，说就是那样子，没有加塞的，因为那个牛很胀，它的奶你不挤它很痛苦，可是没有一个说我胀你边上去等一等，没有这样子的，对不对？整整齐齐排，哎呦，我真的是感动。我发现中国人挤公车的人什么时候像澳洲的牛不塞不加塞儿，这国家文化就有了。这就是文明啊，真的是文明都影响到牲畜，你看到没有？你看我们一个公共汽车就这么一件事，过了一阵就15个人就命就没有了。这什么样的一个民族，怎么今天变成这个样子呢？这难道这不需要福音吗？你给他传福音，他说我不信主，他就是神，你知道吗？我为什么要信福音呢？为什么要信耶稣？你信耶稣让你的生命得以改变，你们，你看他这个人，你看，所以这个女人错过了一站，结果他一打，然后有一个顺口溜说，本来只是错过一站，结果错过了一生。人要控制自己的情绪，所以我们信了耶稣，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我们遇到任何事情，我们需要祷告，让耶稣做主。我们需要礼让，需要彼此相爱。当别人打我们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打左脸给右脸呗，对不对？你会不会给啊？我不会给的，我得躲。打我左脸，我赶紧跑，知道吗？那我也不会打他的。可是你知道这个？我们你看这个结果，这个司机也是，你停下来不就完了吗？你一车人的命，你是司机呀、啊，你是有责任的。当遇到一个非理性的人他打你，你赶紧就停在路边，停下让他下去不就完了吗？有站没站又能怎么样，对不对？你看他也不让步，然后他跟他对打，对打就忘了这个是方向盘就不准了， 车就下去了。所以这个司机呢，有一个说，都说冲动是魔鬼，这个司机就见了鬼，司机也死了。然后呢，最可怕的、最可怜的是车上那些人，就像我们今天所有的中国人一样，遇到任何不公义的事情，我们都不讲话的，因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跟我没什么关系，各扫门前雪。你们俩打架跟我有什么关系？怎么没有关系？就不都死了吗？陪葬品吗？对不对？所以遇到不公义的事情要讲话的，上帝给你公义，给你慈爱，给你正义感，你就要表达的。所以这些乘客呢，说个个觉得事不关己，最后一向高高挂起。嗯，然后呢，总结，你若不为正义站岗，你就要为邪恶陪葬。我们看到这是个公共汽车，真的是我们今天中国社会的缩影，一个焦躁的社会，一个被罪捆绑的社会，一个崇尚金钱的社会，一个崇尚权力的社会，一个甚至崇尚邪恶的社会。好人就要被欺负，啊、嗯，这个欠钱的人就变成了老大，对不对？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真的是可怕的，以弗所当年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啊、嗯，充满了邪恶，拜偶像，人人都焦躁。但是当保罗来到这个城市，这个城市改变了。以弗所的教会是历史上最著名的教会之一，最后在启示录里边。啊，这个使徒约翰写了以弗所的教会，对不对？第一个就是以弗所的教会，以弗所的教会的责备，上帝在责备这些教会，责备了以弗所，看到以弗所很好啊，就有一点被责备，失去了起初的爱心。所以教会还是要有爱的，教会一定要讲爱的，讲爱心的，我们讲原则还要讲爱。所以保罗在以弗所做了三件大事，第一个，保罗给他们施洗，奉耶稣基督的名施洗，把以过去亚波罗这个约翰的名受洗的全部改过来了。所以受洗准确非常重要。那我们受洗，我们今天教会，我们去年啊，今天差不多也将近100个弟兄姊妹受洗了。我们这两三年都有上百人受洗，我知道澳大利亚给十几个弟兄姊妹受洗啊，受洗完了有一个老姐妹查经班查了3年都不受洗的，那天不怎么，他就圣灵感动，然后来到台上，哇，我们又为他受洗。所以当我们受洗的时候，知道受洗的意义，保罗讲得非常的清楚，在罗马书，保罗在罗马书第6章说，你们岂不知你们这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受洗是表示与基督同死，当我们受洗完了，我们表示与基督同活。所以圣经告诉信而受洗必然得救，所以我们相信他，我们就应该受洗成为上帝的儿女，这也是圣灵的印证。你看到当时受洗的人，他们立刻就会讲了方言，他们也讲预言，12个人就像耶稣基督拣选的12个使徒一样，那这12个人他们就被圣灵充满，就很像五旬节教会的样式，对不对？当五旬节教会的时候，多少人受洗？3000人受洗，3000人受洗，他们都讲起了方言，别国的话来，啊，然后他们都被圣灵来充满，在那外边以为他们醉酒了，说：“哎呀，他们都喝醉了，他们怎么都讲起外国话来，听不懂，啊。”所以感谢主，我们看到在以弗所同样的事情发生。第二点，我们看到保罗也在那里行了神迹，保罗在那里边可以医病赶鬼。保罗在里边可以医病赶鬼。我们看第二点，奉耶稣的名医病赶鬼，神借着保罗的手啊，第11节，我们来看第11节啊，神借着保罗的手行了些非常的奇事，甚至有人从保罗身上拿着手巾啊或者围裙放在病人的身上，病就退了，恶鬼也都出去了。哇，你看到保罗，神那时候是大大的使用他，大大的使用他。所以保罗在这里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然后呢，那个时候有几个游行各处念咒赶鬼的犹太人 向那被恶鬼附的人擅自称主耶稣的名，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勒令你出去。那做这个事的时候呢，有犹太祭司长示基瓦的七个儿子，他们来赶鬼，他们还没有信耶稣呢就赶鬼，他觉得保罗能赶鬼，他们也能赶鬼。结果发生什么事情，这恶鬼也不客气啊，你看恶鬼说的，恶鬼说什么，恶鬼说耶稣我认识，你看恶鬼认识耶稣啊，所以你要知道谁先认出耶稣是神的儿子的，鬼你知道吗？不，人你要传半天他都不信，因为他没看见，那鬼他一下就看见耶稣是神的儿子，对不对？那你看这个鬼，老四个的鬼一看就资格挺老，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是谁呢？你看保罗他都知道这鬼。然后呢这个赶鬼的这个祭司的七个儿子麻烦了，鬼跑他们身上去了，就跳到他们身上去了，所以他们就赤着身子受了伤跑出去了。我们从这段经文看到保罗在这里边他做了一件事情，他也医病赶鬼啊，医病赶鬼，他不仅传神国的福音，他也医治各样的病症，就像耶稣基督在世间完成的工作一样。圣经告诉我，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保罗最早也是在会堂里教训人，他先到会堂里跟犹太人辩论，然后呢他看到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啊，因为他们痛苦流离，像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就告诉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所以保罗在传福音收割的时候，同时也知道人肉体的软弱和需要。很多人在当时被鬼附，你想以弗所拜偶像的一个城市会怎么样，对不对？你到一个拜偶像的城市看，很多人被鬼附，他们非常的痛苦。当然我们要了解鬼附跟精神病还不一样啊，还是要有的还要看看医生的。有的为什么鬼老赶不跑，可能不是鬼附，也许是精神病啊，精神病很正常的。这个现在这个世界精神病比例很高，知道吗？这个现在你看到这个被鬼附的跟精神病怎么分别它呢？当然我们可以找医生，让医生看啊，确定他是不是精神病。第二个，我觉得有一个，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我们的老师黄竹伦告诉我们一个方法，如果被鬼附的人你让他读圣经他读不下去，哎，精神病的人就读得朗朗上口。不是说我们读朗朗上口都是精神病啊，我是说这个，那这个被鬼附的人你让他读圣经，他说他有次在英国的剑桥大学一个查经班，一个姐妹就是老是说一些怪话，然后经常会有些反应，有时候还吐沫子，吐沫子就是癫痫嘛，对吧？那你这个是癫痫还是鬼附呢？他就让他读圣经，结果发现这个姐妹是被鬼附，她读圣经读一半，她就把那圣经拿着照黄牧师的脸啪就打过去了，她就知道被鬼附，他们就奉主耶稣的名就赶她，就给赶走了。我们看到保罗在以弗所他也赶鬼啊，也赶鬼。在赶鬼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呢？赶鬼的时候我们看到保罗的赶鬼的能力，然后那里边的人呢，就他们整个的以弗所的人就都被感动，他们就把那些邪书啊拿出来都给烧了啊，那些邪书都烧了，那个价值50,000块钱的邪书啊，没说那五万什么钱，很多钱的书都给烧了。看到当地这类的书籍特别特别的多，那当时没有圣经啊，对不对？那圣经还没有成书啊，所以那时候都是这类的东西。所以保罗在那里边还在的啊，推拉奴的学房里有2年的时间啊，2年的时间，他一直在那里谈论神国的事情，劝化众人。后来有的人心里刚硬，就是那些犹太人，犹太人心里刚硬，他们妒忌，满心妒忌保罗啊，就开始挑动一人来破坏保罗的工作，破坏保罗。但是保罗的在那里边的工作得到了上帝的祝福。我们看到整个的神在以弗所大大的使用了使徒保罗，使保罗所做的一切的事情也都顺利。所以我们看到在赶鬼的过程中，我们今天的弟兄姊妹也了解说我们有没有赶鬼的能力。我们有时候外出宣教 会看到这些事情啊，赶鬼的事情也是挺多的。那我们怎么去面对呢？我们需要圣经的根据，就告诉弟兄姊妹过圣洁的生活，家里不要放一些的不洁净的东西，如果有不洁净的东西或者那些偶像的东西，尽量的能够扔掉。我记得我们啊，我跟约瑟，我们俩赶过鬼去，对吧？我们还砸过偶像啊。约瑟还是很胆量很大的啊，拿那家邦当家一个菩萨就被他打碎了。我们一起去的，我们就都把他扔垃圾桶里去了。这个家里边睡不着觉，主人睡不着觉。我们一看家里很多很多艺术品，你怎么分辨艺术品和偶像？所以我们很多中国的龙在家里边盘着，对不对？我记得有一年我去温哥华，有一个姐妹家两个大坛子，两条大龙在门口，我离远一看我就不进屋了，我就不舒服，你知道吗？后来他还是请我进去了，我们几个人进去就讨论这个龙的问题。我就说，姐妹，你弄两个大龙你放在这干嘛？他这个老公从国内特意景德镇给烧的啊，做生意很有钱，一个这么比我都高的大坛子，两条大龙门口一边一个，那圣经告诉龙就是魔鬼嘛，对不对？你让魔鬼给你把门，那你的门能把严吗？对不对？然后呢，我就说你最好把它扔了。他说，哎呀，那一个10,000多美金的，很贵的，舍不得扔，真舍不得扔。然后后来过了几年去，他们也不来教会了，离婚了，不在一起了，离婚了。这个老婆拿个锤子把那两个龙都给打碎了，你知道吗？早打呀，对不对？早打不就不离了吗？你看这个不能让这些东西管你的家。你看圣经怎么说，在申命记的18:10-12说，你们中间不可以有人使儿女惊惑，也不可有占卜的、观兆的、用法术的、行邪术的、用迷术的、教鬼的、行巫术的、过阴的，凡行这些事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因那些国民行这可憎恶的事，所以耶和华你的上帝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所以对于我们很多的人，有时候找人看个手相啊，说弄一个，现在还流行的叫什么，叫什么，有一个那叫是属，不是属相，叫什么啊？哎，对对对，我们就看那个，反正我也听不懂他们那些东西，就是星座，对吧？你什么星座呢？我什么星座我也不知道。星座这个东西准吗？好像圣经不允许，我觉得星座也不要碰。那有人就说我练瑜伽，教会教瑜伽，我觉得这也不要碰，这个都是圣经不允许的。不要碰。那基督徒可以锻炼身体，说那我们就不能，你可以练舞蹈嘛，对吧？我看那赞美操挺好的，这个我们这次在那个澳大利亚，他们练赞美操抻筋，说一抻就人能长一寸，知道吗？说 是筋长一寸多活10年，有那意思吗？我这20多天天天跟他们抻筋，所以也用的这个技术不太好，把腰撑坏了。这个后来我也不撑了。这个跑步就比什么都好，我告诉你，跑步很自然的跑步，走路就好了。真的是要小心。那么保罗在以弗所又医病又赶鬼，可是别人呢却赶不了，为什么？因为神会把恩赐给他所喜悦的人，所以保罗有这样的恩赐，不是其他人就有这种恩赐。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主里边求。我是盼望我们的礼拜三的祷告会有更多的弟兄姊妹来。我们礼拜三的祷会，我们经常会有弟兄姊妹在得到医治。你们，你看我们礼拜三的祷告会也成为教会弟兄姊妹的守望。你看礼拜三的祷告会，我们为琳达祷告了，这已经多长时间了？我都忘了，反正琳达已经到第8期了，对吧？第9期了吧，琳达？第10期了？10期了。也得琳达起立一下，来，我们看看我们祷告。你看，癌症化疗。你看我们看琳达每个礼拜三弟兄姊妹都为他祷告，很多弟兄姊妹进食为他祷告，他现在都第10期了，癌细胞完全没有了，哈利路亚，感谢主耶稣，你们。那你看天宁姐妹也是，天宁姐妹我们也为他祷告，他的病也好了。 感谢主。所以在祷告的时候特别能经历神的同在，你在祷告会中会看到上帝给你的恩赐。我在祷会中我发现有个弟兄姊妹祷告，就是说这个人有医治的恩赐，这个人有赶鬼的恩赐，我就能够看到他们那种祷告的信心，你知道吗？这个非常重要。你看到保罗就有祷告的信心，那些人看到哎，保罗能够一边赶鬼，他们以为这是魔术呢，他们也去赶。那你他们也学着保罗，你他也是奉耶稣的名赶，可是没赶走，对不对？赶自己身上来了，对不对？你不能乱赶，但是你赶到自己身上怎么办？赶的那个人你看赶的最后跑了，受伤了，那鬼把他抓了，你知道吗？一定抓伤了。然后人的鬼也很厉害，鬼说耶稣我知道，你看鬼不否认耶稣的，保罗我也认识，保罗他还认识，你知道吗？你谁呀、啊？你赶我，对吧？嘣一下就给抓了。那个，所以你看呢，这弟兄姊妹，我们要赶鬼的时候，我们自己要首先要装备啊，啊，我们说要有宝血来遮盖我们，圣灵来充满我们，我们了解赶鬼的内容。那么第三点，我们看到保罗在那里边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奉主的名与他们征战啊，与他们征战，就是与拿底米这个大鬼的争斗，这个争斗。我们看到这个那些信主的人啊，他们已经跟随了耶稣基督，然后呢这个城市啊，很多人因着保罗传的福音信了耶稣基督，把那些啊迷信的书都烧了。你看他这个城是不是有一个福音的大的复兴，以弗所，然后人们开始都渴慕上帝的真理，渴慕上帝的真理。可是这时候呢就发生了事情，这就跟经济有关系了啊，跟经济有关了。我们看第二十一节，我们来看第三章二十一节。我们的二十一节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出现一个什么事情的呢？这个有很多的人呢，很多人，你看这个从十八节开始吧，那已经信了的多有人承认诉说自己所行的事，平素行邪术的也有许多人把书拿来堆积在众人的面前焚烧，他们算计了书的价格，便知道总共有和50,000块钱。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感谢主。这个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那么二三就说这些事完了，保罗心里定义，经过了马其顿雅该亚就往耶路撒冷去，又说我要到那里以后我必须往罗马去看一看。于是从帮助他的人中打发提摩太马拉都二人往马其顿去，自己暂时等在亚细亚。我们知道保罗最早想去罗马就是在以弗所啊、那保罗要想回到耶路撒冷，因为以弗所的教会给耶路撒冷带了很多的捐款捐项来帮助耶路撒冷教会渡过难关，保罗要回去述职，把钱再送回去，然后去罗马。保罗的一生的目的就是要到罗马，把福音传到这个罗马帝国的首都，罗马帝国的首都。当保罗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就出现一个问题，那个时候在二十三节，因为这道起的扰乱不小，有一个银匠二十四节名叫迪米丢，是制造亚迪米神龛的，他使这样手艺人生意发达，他聚集他们和同行的工人说，诸位你们知道我们是依靠这生意发财的。这保罗不但在以弗所，也几乎在亚细亚全地引诱迷惑许多人，说人手所造的不是神，这是你们看见的所听见的，这样不独我们这事业被人藐视，就是大女神亚底米的庙也要被人轻忽，连亚细亚全地和普天下所敬拜的大女神之威荣也要消灭了。我们知道这里边福音会发生冲突，对不对？当一个人信了耶稣基督，他的眼光完全转向了上帝。可是我们知道这个城市是靠什么发财的城市呢？是靠一个女神发财的城市。这个迪米丢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是制造那个拿迪米铜银像的人。我估计他那有，那边有个大的拿迪米像，他还有很多小的拿迪米像，有买在家里的，对不对？那我们到欧洲，我们都看到说你要到罗马，或者你要到那个佛罗伦萨， 很多大卫的像，对不对？那你到佛罗伦萨，你一上这个城市，一个巨大的大卫的像就在海岸边上，你知道？但是那不是真的，那原作没那么大，原作跟人一样大。那原作在这个城市的这个美术馆里边，你可以看到那个原作。可是满城都是大卫的雕像，很多的地方放着大卫的雕像，人们去了就买一个带回来。那这个是他的生意啊，也是发财之道，旅行的城市嘛，旅游的城市。我们看到这个以弗所所作拜的这个亚蒂密女神啊，是由女子的脸面多乳啊，象征着生产。在以弗所的亚蒂米庙里边，长140公尺，宽70公尺，一个完全用大理石造的一个庙。这个庙在当时被称为世界的七大奇观之一。那么亚蒂米女神上面写着看守大亚蒂米之庙，就是看到当时的以弗所对亚蒂米的迷恋非常的狂热。所以呢，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城市是靠这个亚蒂米发财的。可人们信了主耶稣基督，人们就不再拜亚蒂米了，那个也不去买他那个雕像了。那这些做雕像的人呢，工作就没有了，就没有。所以你看到这个信仰跟饭碗的问题啊，所以就发生了争执。这个迪米丢呢，应该是一个银匠，也是他们做这个行业的工会的主席，我估计就是工会主席老大吧，就他这个行业的老大啊，就把他们召集说，我们这饭碗都没了，这个叫保罗的来传了一个道，传了个耶稣基督，大家信了耶稣基督，没有人来拜我们的亚蒂米女神了，更没人买我们的雕像了，那我们怎么办呢？所以他就挑动人来攻击保罗，保罗也因此离开了以弗所。在攻击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发生了很大的事情啊，当时这些人就聚集在一起，叫游行啊。众人28，就是众人听见怒气填胸，喊着说，大哉以弗所的亚蒂米啊，满城都轰动起来。你看满城都被他轰动起来了。然后呢，众人就拿住保罗同行的马其顿人该犹和亚里达古，齐心拥进戏园的里边。那个戏园据说当时有20000人啊，20000人，他们没有抓住保罗，他把保罗的两个同工给抓了，一个叫做该犹，一个叫做亚里达古。那么他们把他们拥进去以后，保罗想去看一看，结果被拦住了啊，他们没有让保罗进，保罗进会有生命危险，所以他们没有让保罗进。然后聚集的人就纷纷的嚷乱啊，有的叫这个的，有叫那个的，大多数不知道为什么聚集。有的时候人一热闹起来，你不知道为什么来，反正为什么来，反正来了，对吧？像当年我们去广场的时候，我们这些人知道为什么去，那后来人也不知道为什么去，这么多人呢，来看个热闹，也不走了，就在这儿就绝食了，知道吗？有的就是这样子的。这个你看，这些人就在那儿就闹起来了。然后呢，有人把亚历山大从众人中带出来。犹太人推他向前，亚历山大就摆手向百姓分诉，只因他们认他是犹太人，就大声同喊说，大哉以弗所人的亚蒂米啊，如此。经过了2个多小时，后来由城市的书记官来了，那个书记是当时的一个比较高的长官，把这个事情制止住了。但我们从这里看到，当福音临到一个地方，首先发生的是文化的冲突，你们今天我们中国特别需要福音，要搅动他们。很多人当一个人他在一个信仰中，一个生活中他已经习惯的时候，当一个新的理论来临的时候，会搅动他。我常常会看到在传福音的人会跟我激动啊，他会跟我争执，甚至跟我吵，甚至辩论，哎，这都是好事，你知道吗？可是当我们把福音跟他讲了，当我们离开之后，他里边就已经原来的信仰已经不牢固了，他已经被搅动了，他就开始要接受这个新的信仰。你看那些特别能辩论的人，信了主了以后，他特别追求，很多的带主日学的同工都是特别会辩论的人，特别较真的在圣经中，然后他们最后把问题解决了，他们就教主日学就非常的清楚。 我们很多弟兄姊妹来到我们教会也都是，当他们过去带着不同的信仰、不同的想法来到教会，听到了福音，他们就信主了。嗯，今天那个悠悠是吧？你是原来信佛教的对吧？悠悠坐在我们前面，他不仅是佛教，还是佛教的一个教主吧，不算教主了。家里有佛堂啊，家里有佛堂在深圳，然后呢，不怎么就搬到美国，就来到我们教会了。来到我们教会那天，来了教会带着妻子，我讲到他就信主了，信主了。我呼召谁愿意接受耶稣，他就举手了。你看信佛教信了，所以你这佛教信了好几十年，佛教还有佛堂不堪一击，一堂聚会就没了，你知道吗？是吧，悠悠？还有佛教协会什么主席？然后呢，他不仅举手了，把他太太手也替着举起来了，那太太就挣下来，他又给他举起来了，那太太也挣下来，他又举起来了，举了三次，太太不挣了，一起信主了，知道吗？然后儿子信主了，今天儿子、太太都在外边做招待，你们来了看到这个母子在那儿给我们做招待的，感谢主，信主了，哈利路亚。所以圣经怎么说？说这福音呢、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福音就是神的能力，福音是真理。当一个福音临到一个家族，这个家族就会被改变，明白？哈利路亚。当一个福音临到这个国家，这个国家会被改变；福音临到一个城市，一个城市会改变。在改变的时候，一定会发生搅动和冲突，这很正常的，很正常的。所以，当一个福音进到一个家族，家族也会发生冲突啊。这个冲突是相当之大，有的甚至。哇，你看有的有几个信耶稣的，有几个信佛教的，然后家里边那边信佛教的就要拜啊，家里弄偶像，然后就点那个点香来拜，那信佛也把它清除，于是家里就发生矛盾。我们家也是，我们家不拜这些东西，但是我们家是共产党员。那我信主了，我就向我妈传福音，我妈就说你别乱信，那耶稣是外国的神，咱们中国神不是那什么嘛，我妈认为是菩萨。哎呀，我说那不是神，那是偶像，那是偶像。嗯，你要信耶稣。妈呀，我妈说，那你让我想一想啊，对不对？还没等我，没等他想的，我就哭了。我一哭，我妈就信了。所以这个跟妈妈传福音就很简单啊、这个信了。我一哭，我妈就信主了。妈信主，让我向我爹传福音，我这就难了。那吵几年的吵，就为了这福音吵架，你知道吧？我妈一传，我爹就火，就发火。就吵。后来我妈有一天说，你儿子都信主了，你儿子是追求真理的人，你儿子信了不会错的。我爹说他走投无路了，对不对？他都被通缉了，他不信主他也没出路，你知道吗？我没事，我是共产主党员这么多年，为什么我要信主？后来我爹中风了，80岁中风，中风了就昏迷了6个月，你知道吗？脑袋里边都是血，出血了，医生说看看吸收怎么样，不行可能就永远醒不过来，植物人。或者那我们就祷告啊，教会那时候我在基督家，我好多弟兄姊妹那个谁 Bill 都知道，为我们即时祷告啊，即时祷告。那时候我们的牧师都即时42天祷告，我从来不敢即时那么久，那我得饿死，你知道吗？即时42天，哇，真的厉害啊，祷告。然后我们就我就给我妈妈打电话，我说我们要为爸爸祷告，为爹祷告。我妈说怎么祷告？我说两个人同心合一，无论求什么神都听。我妈说哪两个人？我说我和你啊，我是儿子，你是妻子，我们两个是他最亲的人，祷告神最听，对不对？我妈说怎么同心合一啊？我说你就拉着他的手，拿着电话，我在美国祷告，你的阿门，我阿门，我一说你阿门，咱们就同心合一了嘛。我还没能祷告，我妈就阿门阿门阿门。你看我们祷告了好几个月，我爹醒了，80岁中风能醒，这就是神迹。神让他醒过来就是让他听福音的。然后我爹就醒了 我让我妈说你赶紧跟他传福音，因为这个中风的人醒了不知道醒多久，你知道吗？我妈说医生说不能刺激他，你一刺激他又过去了，所以这非常难啊，这个传福音确实不容易的。后来我说来我跟他说吧，那时候我已经做牧师了，我也不好意思不传福音呢，对不对？我就是爹，我是说我爱你，我一说他就没话说了，你知道吗？你传福音先爱人家，你就跟人吵吵的，然后不信拉倒，下地狱那人怎么信啊，对不对？ 不能那么简单，你得先爱他。我说爹，我爱你。我爹说没事吧？我说我没事，你有事，你都中风了，对吧？你这个信耶稣吧，都80了。那我爹说你给我找牧师，我要受洗。你看，感谢主，信主了，哈利路亚。那要不中风呢？那不中风，说不定还挺多久。人有的时候，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头，对不对？有时候我们遇到苦难也不要怕，那个时候祝福就要临到的。你看我爹一信主，我们全家就蒙祝福了。那过去我因为有89年我去天安门广场，我们全家全完了，当官的全当不了了，对不对？警察也管宗教去了，然后呢这个军人也转业了，我们全完了，没有什么希望在国内。这一信耶稣有了希望，咱们有天堂，咱们怕什么？对不对？我们有喜乐的生活，平安的生命，你们，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全家，我爹一受洗，全得受洗。我爹就是一人得救，全家都得救。他就是过去也是这样的，一人入党，全都得入党。所以一信主了，他把全家都叫来了。人家陈瑞增弟兄到我们家去给受洗，那也是德州大学的一个教授，也是一个这个教会的牧师。啊，去给我们家受洗，我爹就挨个打电话，全回来，有个美国教授来了，是你叔叔的朋友，你们都过来，大家不知道什么事儿，以为外国这个教授来看一看，一进我爹说，我今天受洗成为基督徒了，你们都得受洗，我上天堂一个都不许落下啊！你看那边，哈利路亚，你看这全受洗了，感谢主，我爹又活了14岁，94岁被主接走，走的时候非常的平静。我妈妈没多久，我妈妈也走了，92岁，两个老人在基督里边，在主的怀中，你们。所以你看到说，当一个福音搅动一个家庭的时候，搅动了那么多年，对吧？信主了，感谢主，这就是神的恩典。所以你看，当福音搅动以弗所的时候，这个世俗的力量会反哺的，对不对？你看的那些世俗力量，他们利用什么？利用我们眼睛能看到的好处。说你看到一信福音，没有人买达利米的像了，我们都破产了，我们都没有工作了，这怎么可以呢？所以呢，我们要抵挡他。所以世界在抵挡耶稣基督，但是我们知道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福音临到了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就蒙祝福。感谢主耶稣。好，我们刚才说后来保罗就离开了以弗所，我们知道以弗所后来牧养以弗所的教会的一个很著名的牧师叫约翰，这个不是施洗约翰，是耶稣基督12个使徒中的那位约翰，是写约翰福音1、2、3书启示录的那位约翰。那么约翰在以弗所牧养的时间非常的长，而且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也在以弗所他在那里离开的这个世界。好，感谢主。来，我们请敬拜团上来，我们唱一首诗歌，我愿为你去，请思琴来，我们大家一起来起立吧，我们来效法保罗的脚踪，把福音传到一个城市，传到一个家庭。无论我们把福音传到哪里，神都使用，欣赏我们，因为神说你们在地上你们所做的在天上他要纪念。我们今日服侍主的得100倍的祝福，来日得永远的生命。让我们的弟兄姊妹都成为传福音的上帝的门徒，也让每个人都在基督里边被建造。哈利路亚。
永生灵与火为我施洗，让我充满天上
父，我们谢谢你拣选我们做你的儿女。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拣选我们做你的门徒。若让我们愿意走出去来传扬你的福音，无论我们走到哪里，你的圣灵都引导我们，无论走到哪里，你的爱都伴随我们，让你的教会成为传扬福音的教会，成为一个能够为你收割庄稼得人灵魂做主门徒的教会。哈利路亚，们谢谢你，让每个弟兄姊妹兴起来，在我们的家里做美的见证，在我们的公司里边做最美的见证，在我们的朋友中间做最美的见证。哈利路亚，们谢谢你。我不知道我们这里有没有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如果你有没有信主的朋友，还没有信耶稣，今天圣灵感动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包括视频前面的朋友，你举手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说主啊，我愿意接受他做你的救主，圣灵就充满你。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哈利路亚，感谢主。还有吗？哈利路亚，还有没有？哈利路亚啊！今天你姐妹的先生还有没有愿意接受耶稣做你举手，我为你祷告，赞美主。还有一位后面一位姐妹，感谢主，哈利路亚。还有吗？圣经说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还一位弟兄，感谢主。还有没有？哈利路亚。还有没有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主？感谢主。那边还一位，还有吗？哈利路亚。视频前面，如果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救主，你也跟我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拣选我们做你的儿女，让我们一生一世能够跟随耶稣来荣耀耶稣。求主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除掉我们的软弱，在基督里我们就是新造的人。我们要宣告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哈利路亚，天父上帝，谢谢你来拣选丰盛华基督教会，成为一个传扬福音的教会，让弟兄姊妹都兴起来做主门徒，传扬福音，一生来荣耀神。让我们效法保罗的脚踪，把福音传到更远的地方，传在我们的国家，让中国人人人都归向耶稣基督，不在那种仇恨中，也不在那种挣扎中生活，乃是在基督的恩典中生活。谢谢主耶稣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好，弟兄姊妹请坐。